告。
亲爱的主，感谢你的话语。
亲爱的主，感谢你的话语。
这一刻呢，当你的话语临到我们群体的时候，
这一刻当你的话语临到我们群体的时候，
求你开我们每一个人的心，
求你开我们每一个人的心，
赐我们愿意聆听的耳朵，
赐我们愿意聆听的耳朵，
受教的态度，
受教的态度。
主，求你亦都俾能力啊，俾我哋咧能够可以回应你俾我哋嘅挑战。
主耶，求你赐能力，给我们能够回应你的挑战。
以上嘅祷告奉主嘅名字祈求。
以上的祷告奉主耶稣名求。
阿门。
阿门。
今次讲到嘅题目咧，我就拣咗一首大家好耳熟能详嘅诗歌，叫《恩典之路》。
这次讲到的题目，我就选了一首大家很熟悉的诗歌，叫《恩典之路》。
咁咧，唱咗好多年啦，但系我唔知道对于你嚟讲，恩典之路嗰条路系点样嘅咧？
这首歌唱了很多年，但是不知道对于你来说，恩典之路是一条怎样的路呢？
我哋有时咧，可能咧，睇咗嗰个 MV 好多次咧，印象咧就觉得，嗰条路咧系应该系康庄大道，或者一条咧好顺畅嘅路，即系橙色嘅条路应该系。
嗯，我们很多时候看那个 MV 会不自觉地认为，就是说恩典之路应该是一个康庄大道，是一条很顺畅的路。
即系恩典之路应该系咁嘅，喺我哋嘅印象里边。
啊，在我们印象里头，恩典之路应该是这样的。
所以当我哋咧活得唔顺心嘅时候咧，我哋有时可能觉得嗰条路唔见咗。
所以当我们活得不顺心的时候，我们有时会觉得这条路不见了。
有时可能我哋咧会啊，点解神嘅恩典好似唔喺度咁样嘅？
有时候我们甚至会觉得，为什么神的恩典不在这呢？
难怪咧，成日听到弟兄姊妹咧会分享自己同神嘅关系咧时近时远。
难怪很多时候会听到弟兄姐妹在分享与神的关系的时候会说时近时远。
弟兄姊妹，不知道对于你来讲，你是患难的时候能够经历神恩典更多，抑或顺境的时候呢？
弟兄姐妹，不知道对于你来说是在患难的时候会经历神的恩典更多，还是在顺境的时候经历更多？
即使在我们中国的一首名诗，我不知道你听过没有，是陆游写的《游山西川》，里面提到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
其实在中国的名诗陆游写的《游山西春》里面也提到山重水复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
其实呢就是指一座山连接另一座山，一条河又另外一条河。
其实指的就是一座山连接一座山，一条河连着另一条河。
看下去呢就嚟冇啦，就嚟好似到个终点啦，点知又有另一座山另一条水嘅出现。
看上去似乎已经没有了，到了终点，谁知在下面又有另外一座山，另外一条河连接着。
所以呢，诗人先讲到出嗰个呢疑无路嘅处境，不过呢又有一村、哦。
所以诗人才会提到疑无路这个处境，但其实是又有另外一个。
呢句合情合理嘅意境呢，竟然呢系被抄录《千家诗》嘅时候呢，抄错咗成为山穷水尽疑无路。
这句合情合理的美妙诗境呢，在《千家诗》里头被抄错了，变成山穷水尽。
其实山穷水尽呢，是地球上面不会出现的现象来的。
其实山穷水尽是在地球上不会出现的现象来的。
你想想，山穷是不是就是说山已经毁灭穷绝呢？
你想想，试想一下，山穷是不是讲山已经毁灭已经穷尽了？
水尽呢，是不是就是说水已经枯干，流已经竭了呢？
水尽是不是讲水已经枯竭流断了？
我不知道你的版本是山重水复定是山穷水尽。
我不知道你的版本是山重水复还是山穷水尽。
我用了这么多年都是山穷水尽。
我用了这么多年都是山穷水尽。
当我的银包得回一蚊的时候，我就说自己山穷水尽了。
当我的我的那个钱包里头只剩下一块钱的时候，我就会说自己是山穷水尽。
可能山穷水尽呢，令我们较能够代入当我们觉得无路可行的时候那种裹足不前的负面处境。
可能山穷水尽更能让我们带入当感觉无路裹足不前的时候那种负面的处境。
不过无论是哪一个版本，这首诗的确道出一个很真实的状况。
但是无论是哪一个版本，这首诗的确是道出了一个很真实的状况。
人往往会被眼前难行的路遮盖了我们的视野。
人往往会被前面难行的路遮盖了我们的视野。
因为这样呢，发现不到原来出路一直都在这里。
就是因为这样，所以一直不会发现到出路就在眼前。
而且就在转弯位，柳暗花明。有一村，
而且就在拐角处，柳暗花明又一村。
其实正正刻画我哋好多时候咧，俾生活里边唔顺心嘅人同埋事烦扰到一个地步，我哋睇唔见一路都喺我哋侧边嘅主耶稣。
这真正是刻画我们的，很多时候被身边不顺心的人和事烦扰到一个地步，我们是看不到主就在身边。
约翰福音十四章一到三节就记载咗主耶稣临别嘅时候对门徒嘅安慰。
约翰福音一章三节就记载的主耶稣临别时候对门徒的
安慰。当时门徒听耶稣讲，耶稣同我哋讲话，我就嚟要离开你哋啦。
当时耶稣对门徒说，我就要离开你们了。
所以咧都感到好忧愁不安，好正常。
门徒感到忧愁不安很正常。
不过可能反映紧一班门徒心里边咧，原来一直都相信同埋盼望。我们信的主耶稣不是很快会复兴以色列国的吗？
也就反映了当时的门徒一直在心里都是盼望着我们所信的主耶稣不是会复兴以色列国吗？
他们或者一直都准备可以跟着主耶稣，跟着作一番事业大展拳脚。
可能他们一直都准备着跟随主耶稣大展拳脚做一番事业。
但是现在为什么耶稣你跟我说话你就来会离开我们呢？
但是现在为什么耶稣会跟我们说你就要离开我们呢？
而且越听越不对路，耶稣说自己将会被祭司长和文士定死罪。
而且越听越不对劲，因为耶稣说自己就要被祭司长和文士定死罪，
甚至交给外邦人戏弄鞭打钉十字架，
甚至交给外邦人戏弄鞭打钉十字架。
我相信无论理性上从情感上，门徒都感到难以理解，亦都不愿意相信。
所以无论是在理性上还感性上，门徒都觉得难以理解，不能接受。
但耶稣一而再再而三跟他们说我会离开你们，
但耶稣一而再再而三地跟他们说我会离开你们，
似乎是真的，
似乎是真的。
所以他们心里面都有个阴影，觉得很忧愁很不安，
所以他们心里都有个阴影，会觉得很忧愁不安。
所以十四章一节主耶稣一开始就安慰他们说，你们心里不要忧愁，你们信上帝也当信我。
所以十四章一节一开始就主耶稣就安慰他们，你们心里不要忧愁，你们信神也当信我。
虽然其实如果你是门徒的话，我想我是门徒的话，我都会觉得突然间前面那条路呢很模糊不清。
如果你和我是门徒的话，我们都会觉得突然间前面的路是模糊不清。
主耶稣没有更加有条理或者更加详细解释给他们听，因为怕他们担当不到。约翰福音十六章二节这样跟我们说，
主耶稣没有去跟他们做详细的解释因为是怕他们担当不起。在约翰福音十六章二节有这样讲，
但是主耶稣呢跟他们说，你仍然要信靠上帝，信靠主耶稣，而且心里面不要忧愁。
但主耶稣还是对他们说，你们依然要信靠上帝，信靠主耶稣，心里不要忧愁。
换言之，就是说在任何的情况之下，无论遇到任何的考验，遇到任何的危难，都不要忘记。
换句话说，就是无论在任何情况下遇到任何的考验，不论遇到什么样的危难，都不能够忘记。
不要忘记什么呢？就是他们的天父上帝和救主耶稣是很爱他们，一定会一步一步带领他们前面行的路。
不忘记什么呢？就是他们天父上帝和救主耶稣是很爱他们的，必一步一步地带领他们行走前面的路。
他们爱我们到一个地步呢，是让我们跨胜一切的危难，直到我们平安回到天父的家里面，所以我们不需要忧愁。
爱到一个地步是带领我们跨胜一切的危难，直到抵达天父家中，所以我们不需要忧愁。
弟兄姊妹，我不知道你会觉得这番说话都是跟我们说的呢？
弟兄姐妹，不知道你们会不会觉得这番话也是对我们所说的？
不知道你最近经历着什么难处呢？
不知道你们最近在经历什么的难处呢？
主耶稣就是这样跟我们说，不要忧愁。
主耶稣就是这样跟我们说，不要忧愁。
因为我们有一位无限慈爱的天父上帝，他一直关心爱护帮助我们。
因为我们有一位无限慈爱的天父上帝，他一直在关心爱护帮助我们。
他是创天造地，无所不能，无所不知，无所不在。
他是创天造地，无所不知，无所不能，无所不在的。
所以天父呢，其实他是我们随时的依靠和永远的保障。
所以天父他其实是我们随时的依靠和保障。
不要忧愁，也是因为我们有一位无限痛爱我们的救主耶稣。
不要忧愁，也是因为我们有一个位无限疼爱我们的主耶稣。
他为了我们呢舍命赎罪，带来了救赎。
他为我们舍命赎罪，带来了救赎。
他宝血洗净我们一切的罪，使我们各人因信称义。
他的宝血洗净我们一切的罪，使得我们每一个人能够因信称义。
他的圣灵洁净我们的心灵，而我们呢可以靠主成圣。我们呢好像拿到一张入场券那样，我们可以回去天父的家里面，我们很清楚。
他的圣灵接近我们的心灵，使得我们能够靠主成圣，就好像我们拿了一张入场券一样，我们不能够到天父的家里头。
耶稣第二节继续讲到，他说在我父家里有很多住处，若是没有，我就早已告诉他们了。
耶稣接着说，在我父家里有许多的住处，若是没有，我早已告诉他们了。
主耶稣这个说话的含义，其实是讲给我听，主的救恩是无限的浩大。
主耶稣这句话的含义，其实是告诉我们听，在主的救恩是无限的浩大。
我不知道在座有没有未决志相信耶稣的，
我不知道在座是否有一些还没有决志相信主耶稣的。
但耶稣这一刻就是讲，凡是愿意信而悔改，就可以承受永生，成为上帝的儿女。
但耶稣在这一刻说的是，凡是愿意信而悔改，承受永生的，就能成为上帝的儿女。
将来在天父的家里面都有地方给他们居住。
将来在天父的家里头是有地方给他们居住的。
不单止现在已经信了主的门徒，
不单只是现在已经信了主的门徒，
即使是全世界的罪人，如果他们悔改信主的话，天父的家都有地方给他们居住。
即使是全世界所有的罪人，如果他们悔改 信主的话，天父都会有地方给他们居住。
所以耶稣呢，他说我去原是为你们预备地方。
所以耶稣说我去是原是为你们预备地方。
我们可能会用现在的居住的情况去看，他可能说咦，那天父的屋里面真的很大啦，可以住到那么多人。
我们可能会以现在的居住的环境来去揣视，就说那天父的家一定很大了，能够住那么多的人。
我不知道你们当中有最多房的是哪个弟兄姊妹啦。
我不知道在你们当中家里有最多房间的是哪位弟兄姊妹啦。
我刚刚来澳洲的时候，就帮人家看屋，住过一间有六间房的大屋。
我刚来澳洲的时候，曾经帮别人看房子，住过一间是有六间房间的大房子。
每次清洁都搞到我很头痛，
每次清洁都弄得我非常头痛。
所以跟师母结婚之后，我就去两房就得了。
所以与师母结婚之后，我们就住两房就可以了。
我知道中间都有很多人 downsize 的，可能都是这个原因。
我知道中间有很多人 downsize， 可能也是因为这个原因的。
所以我们看这段经文可能说，哇，那么好大，这么多人都住在那里。
所以当我们看到这里的时候，就会说啊，天父家嘛很大，
不过
这么多人都能住。
最莫名其妙的就是，既然这么大的话，为什么还需要为我们预备地方呢？
最莫名其妙的是，既然这么大，为什么还需要为我们预备地方呢？
因为虽然呢经文告诉我们，天父家有很多住处，但是不等于有我们的住处。
但其实是天父家里虽然有许多的住处，但不等于是我们的住处。
这里讲话主耶稣为我们预备地方，不是帮我们执房，不是帮我们整定床铺。
这里讲主耶稣为我们预备地方，不是帮我们去铺床准备房间。
主为我们在天上面预备住处的过程，实际上面就是他在地上面帮助我们天天作成得救的功夫。
实际上他在天上为我们预备房子的这个过程，就是我们在地上为主去做工，
让我们呢天天能够
天天。
你讲
就是帮助我们在地上天天为主做工，成得救的功夫。
天天追求成圣，而且热心为主作工的过程。
天天追求成圣，而且热心为主做工的过程。
原来主耶稣预备的就是我们各人不断因信称义，靠主成圣。
原来主耶稣预备的就是要我们个人不断因信称义，靠主成圣。
当我们不断在主里面热心为主作工，不断靠主作成我们得救功夫的时候，
当我们不断在主里热心为主作工，不断靠主成为我们得救功夫的时候，
主耶稣就在天上面不断为我们预备好我们的住处。
主耶稣就在天上不断为我们预备好我们的住处。
第三节他更加说，我若去为你们预备了地方，就必再来接你们到我那里去。
第三节说，我若去为你们预备了地方，就必再来接你们到我那里去。
即系话主耶稣仍然会再翻嚟接我到去，接我哋去到天父嘅家里边。
就是说主耶稣还是要再回来接我们到天家那里去。
主耶稣再翻嚟嘅时候，历代以嚟喺基督里边死了嘅信徒都会神奇复活。
主耶稣再回来的时候，历代在基督徒里，在基督徒里，在基督里死了的圣徒都会神奇复活。
活着的信徒呢，都会有奇妙的变化，同主耶稣相似的荣耀的身体。
活着的圣徒都会有奇妙的变化，变成与主耶稣相似的荣耀的身体。
然后一同被提升天，去到上帝的家里边。
然后一同被升天，去到上帝的家里面。
最后尾讲，所以耶稣话：我在哪里，叫你们也在哪里。
所以最后呢，你说我在哪里，叫你们也在哪里。
他应许我哋咧，将来我哋会永远同佢喺埋一齐。呢个系几咁大嘅荣耀嘅应许。
他应许我们将来也要永远和主在一起，这是一个何等大爱的荣耀的应许。
弟兄姊妹，我哋可能一生都为到住嘅问题喺度奔波劳碌。
弟兄姊妹，可能我们一生都为了住的问题在奔波劳碌。
我来了这里20几年，我看过不少的人的住屋的改变。
我在这住了20多年，我看到身边不少人住房的改变。
我刚刚来到租一间房而已。
我刚来的时候只是租一间房子。
跟着就跟人一起租一个靓一点的 apartment。
然后就跟人合租一个公寓。
跟住咧就有间大屋可以住，咁我哋就住咗间大屋啦。
然后有一间大的房子可以住，于是我们又住了一个大的房子。
到啲仔女大晒，即系成家立室之后咧，突然间又觉得空巢咯，咁大屋做乜嘢咧？咁样。
所以等到人们的孩子都大了，成家立室之后，又突然空巢了，那住那么大房子还有意义吗？
跟住咧就大屋搬细屋啦。
然后就大房搬小房。
我多謝大家咧，其實誒，即係我喺度牧會咧，睇到大家嗰個生理唔係，即係嗰個狀況啊，個生命嘅旅程。
我感謝大家，其實在這牧會，我能看到大家生命的歷程。
所以當我同師母結婚嘅時候咧，
所以當我和師母結婚的時候呢，
我就話：，我哋揾到呢間，我哋唔會再搬啦。
我們就說，我們找到這個房子，我們以後不會再搬的。
所以連睇樓嗰個都話：，你哋咁後生，點解揀啲冇樓梯？又唔使即係老人屋咁樣，我哋而家嗰間屋係。
所以當那個樓房的經紀都說，你們才那麼年輕就挑那些沒有樓梯的，好像老人住的房子。
得兩間房夠唔夠價咁樣？
只有兩間睡房夠嗎？
呢個咧就係我一路咧都係好想唔想再為呢個住屋煩惱嘅問題。
這就是我一直不想再為住房而煩惱的問題。
但係好感恩咧，原來喺我哋离开呢个世界之后，经文话俾我哋听，耶稣已经为我哋喺天父嘅家里边预备好我哋嘅住处。
但是很感恩，当我们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天父已经告诉了我们听，他会在，天父那里为我们预备住的地方。
耶稣咧，除咗为我哋预备地方之外，令到我哋唔需要忧愁。
耶稣除了为我们预备地方，之外，令我们不要忧愁。
佢仲同我哋讲呢个好熟悉嘅经文啦。
他还是。你讲，
主系道路、真理、生命。
他还跟我们说这个很熟悉的经文：主是道路、真理和生命。
我哋背咗好多次啦，听好多次啦。
我们背诵了很多次，也听了很多次。
但系睇翻经文嘅时候咧，我哋发觉原来咧系因为佢嘅门徒多马问咗个问题。
其实我们回看经文的时候，原来他的门徒多马问了一个问题。
我唔知道你仲记唔记得边个多马？
我不知道你还记得哪一个是多马吗？
即系嗰个要摸到耶稣钉痕先信嗰个门徒。
就是那个要摸耶稣手上钉痕才信的那个门徒。
有人赞赏呢，多马呢好有科学研究的精神。
有人赞赏多马是很有科学研究的精神。
我不知道在座中间有没有些很喜欢研究的科学，一定要有些证据才会觉得是对的人。
我不知道在座有没有一些人是很爱研究科学，就是一定要证据才是觉得是对的人。
所以呢，虽然多马呢跟耶稣生活了3年，
虽然多马与耶稣一起生活了3年，
他每天都听到耶稣的教导，
他每天都听到了耶稣的教导，
见证住很多耶稣所行的神迹奇事，
见证了许多耶稣所行的神迹奇事。
之前的1章13章，耶稣在最后晚餐的时候为他洗脚。
之前1章13章，耶稣在最后的晚餐的时候为他曾经为他洗脚。
但是这么科学头脑的多马仍然感到疑惑，
但是这么科学头脑的多马仍然感到疑惑。
他听到耶稣讲嗰番说话，他即刻忍不住问啦。
他看到耶稣讲的这番话，他马上忍不住就问了，
主啊，我都不知道你去哪，我怎知道那条路呢？
他说，主啊，我都不知道你去哪里，我又怎么能知道那条路呢？
其实他很勇敢、啊、
其实他很勇敢。
我不知道你心里面有没有这个疑问，
我不知道你心里有没有这个疑问。
我们很多时候都说给条路你走走吧，
我们很多时候都会说给条路我走吧，
但我都看不到那条路是怎样，
但是我们都看不到那条路是怎样的。
尤其当我们经常觉得恩典之路是应该是很幸福啊，有着树荫啊，橙色啊，是啊康庄大道的时候，
尤其是当我们认为恩典之路应该是很康庄的大路，大路有金色的树荫，然后很顺畅的时候，
当我们咧行紧条路唔系咁嘅时候咧，我哋都会疑惑嘅。
当我们走，实际上当我们走的路不是这样的时候，我们都会心里疑惑。
事实上咧，其实耶稣回应多马嘅。
事实上，耶稣是有回应多马的。
系佢心里边嘅恐惧。
是他心里面的恐惧。
多马害怕失去嘅。是耶稣这个帮助的源头。
多马害怕失去的是耶稣这个帮助的源头。
你想想过往这三年有什么他的烦恼不是走去找耶稣，在旁边的耶稣帮他解决的
呢？你想过完这三年有什么麻烦他不是找耶稣让耶稣替他解决的吗？
耶稣说要离开、哦、
那么现在耶稣说要离开，
所以他虽然这么问主耶稣我怎么知道哪条路呢，这样
虽然他说主耶稣我怎么知道是哪一条路呢，
其实真实那句他是问着主耶稣我们怎么知道你确实的引导呢，
其实那真实的一句是主耶稣我们怎么知道你确实的引导呢。
耶稣这样答了三个答案，
耶稣是这样回答了三个答案。
耶稣说我就是道路，
耶稣说我就是道路，
因为他知道每个人都在找自己的条路，
因为他知道每个人都在寻找自己的路，
无论是你做一番事业的学者都在找一条成名的路，成功的路，
无论是你做一番事业的或是学者，你都在找成功的和成名的路。
我们一般人都认为找到一条对的路就可以成功，相反找到一条错的路就会伤心失望带来失败。
我们一般人都会认为找到一条对的路就会成功，相反了，找到错的就会带来伤心、失败和绝望。
我不知道你是不是这样想，
我不知道你是不是也这样想，
因为我们都是被这个世界这样教导我们，
因为我们都是被这个世界这么教导我们的。
不过圣经就是这样说，人类就是迷失在过犯罪恶之中，
但圣经是这样说的，人类是迷失在过犯罪恶之中。
以赛亚书53章第6节他说我们都如羊走迷，各人偏行己路。
以赛亚书53章6节他说我们都如羊走迷，各人偏行己路。
所以呢路加福音19章10节告诉你，人子来到世上来目的就是寻找拯救失丧的人。
所以在路加19章10节说人子来到世上目的就是为了寻找拯救失丧的人。
所以耶稣其实就是带领人得救的道路，
所以耶稣就是带领人得救的道路。
我们看到很多人走去耶稣面前的，
我们看到很多人走到耶稣面前，
但能够去到天父家里面那条道路只有一条，
但是能够到天父家里的道路只能够有一条，
就是耶稣基督自己，
就是耶稣基督自己，
他是唯一使人得救的路，
他是唯一使人得救的路。
道路的意思有时候给我们一个方向，
道路的意思有时候是在给我们一个方向，
给我们一路向前行的一个指引，
给我们一直向前走的一个指引。
如果没有耶稣在十字架上面的牺牲，
如果没有耶稣在十字架上的牺牲，
其实我们没有这条路可以走，
其实我们是没有这条路可以走的。
所以耶稣不单只是这条道路，
所以耶稣不单单是这条道路，
他都邀请我们去行在这条路上面，
他也邀请我们行走在这条路上，
他一路保护我们安全到达，
他一直保护我们安全到达。
耶稣也都说我就是真理，
耶稣也说我就是真理。
其实呢我不知道你有没有想过这个说话为什么的，
其实不晓得你们有没有想过这句话的意思是什么，
因为这句说话正正讲着圣经里面一个很深奥的概念，
因为这句话正正是在讲圣经里头一个很深奥的概念。
所以呢常常你看后来保罗书信讲很多奥秘，
所以你后来看的保罗书信里头讲很多的奥秘。
事实上今天我们拥有很丰富的知识，
事实上我们今天拥有很丰富的知识，
很先进的通讯设备，
很先进的通讯设备。
我不知道在座的你的仔女或者你的孙 今日仲会唔会走嚟问你好多嘢？
我不晓得你们在座的儿女或者是孙子，会不会今天还走来问你很多的问题？
我那个九岁的侄仔已经不问我任何东西了。
我那位九岁的侄儿已经不再问我任何问题了。
因为他说有东西就问 Google 了。
因为他会懂得有什么需要问的话，就去上网问 Google。
九岁的。
才九岁啊。
你答的只是你的看法。
你看的只是你个人的看法。
Google 呢有很多不同人的看法。
Google 是有很多不同人的看法，
他可以选一个他自己喜欢的看法，
他可以挑一个他自己喜欢的方法。
所以各位爸爸妈妈、爷爷嫲嫲、公公婆婆，我们的受欢迎程度是减低了的。
所以各位的、爸爸妈妈、公公婆婆、爷爷奶奶受欢迎的程度我们是降低了。
但是不要说了，我听我今天在大学教书里面的人原来都不一样了。
即便是今天大学里教书的原来都是不一样的，
因为学生都可以在网上去得到很多的资讯，
因为学生同样可以在网上得到很多的资讯。
不过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发觉，为什么这么多的知识，这么多的先进的通讯，今天的世代仍然是道德沉沦、真理模糊的呢？
但是不知道你有没有想，既然这么现在有这么先进的通讯，这么丰富的知识，为什么现在的道德还是那么沉沦，真理这么模糊呢？
耶稣说我就是真理，其实真理是什么呢？
耶稣说我就是真理，其实真理是什么呢？
即使去回耶稣那个年代，
即使是回到耶稣的那个年代，
犹太人读圣经其实就是为了炫耀自己在书本上面的知识有多少。
犹太人读圣经其实为的是炫耀自己、在书本上的知识有多少。
他们其实都很勤力的，
其实他们是很
读很多律法，
勤快的，他们念很多的律法。
但耶稣在约翰福音五章三十九到四十节就责备他们，
但是耶稣在约翰、福音五章三十九到四十章就责备他们。
他说你们研究圣经，因为你们认为圣经里面有永生。
他说你们研究圣经是因为你们认为圣经中有永生。
其实为我作证的就是这个圣经，
其实为我作证的就是这本圣经。
然而你们却不肯来到我那里得生命，
然而你们却不肯来到我这里得生命。
耶稣讲的什么？
耶稣说什么呢？
我不知道大家一个礼拜翻几多少查经班的，
我不知道大家一个礼拜里头回多少个查经班。
我认识得有些人很忙的，
我认识有些人很忙的，
翻完生命之道啦，就翻 BSF 啦，跟住翻团契嘅查经啦，跟住翻教会嘅主日学啦，咁样。
有些人是又回生命之道 BSF， 然后又回小组查经、教会查经。
呢都系好嘅，
这些是好的。
但系耶稣呢度讲话，其实圣经都系为咗佢自己去作证。
但在这里，耶稣说，其实圣经都是为了他自己去作证的。
即系话，如果我哋咧成日。即不要誤會我，我不知道怎樣跟 Christy 交代，大家都要讀經的。
大家不要誤會我，要不我不知道怎麼向 Christy 交代，其實大家是需要讀聖經的。
但是我們如果是這樣讀經，但不找主耶穌的話，
但是如果我們只是單單的拼命去讀經，而不是去尋找主耶穌的話，
其實是本末倒置的。
其實是本末倒置的。
因為聖經只是一個文本，盛載主耶穌的生命。
因为圣经只是一个文本去承载主耶稣的生命。
如果我们只是读圣经但我们不去找耶稣的话，
如果我们只是单单读圣经而不是去寻找耶稣的话，
其实我们是弱化了圣经成为一本历史书。
那其实我们是弱化了圣经变成了一个历史书。
很多人呢可以告诉我们，我就答到你咯，真理就是真理咯。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听那些人说真理就是神的话语咯。
其实很多人是可以回答你，他说我可以回答你，真理就是真理吗？真理就是神的话语咯。
但我可以告诉你，不是很多人能够将真理完全行出来给我们看什么是真理。
但是我可以告诉你，很多人不可以将真理完全行出来让我们知道什么是真理。
唯有耶稣可以说我就是真理，
唯有耶稣可以说我就是真理。
当我们去看圣经记载耶稣的事，我们就会发现它是真理的源头。
当我们去看圣经记载耶稣的事，我们就会发现耶稣是圣经的源头。
人找到耶稣基督就找到真理，
人找到耶稣基督就寻到真理。
因为耶稣的生命就是有现实见证住真理，
因为耶稣的生命里头就有现实见证着真理。
耶稣也都说我就是生命，
耶稣也说我就是生命。
我们这里讲生命其实不是我们一般人对生命的见解的，
我们这里说的生命不是一般人对生命的见解。
我不知道你怎样看生命，
我不知道你怎么看生命。
我哋中国人咧，好多时候就觉得，哎，活得长久咧，就系一个好嘅生命啦。
我们中国人常常会认为，活得长久就是一个很好的生命。
知唔知我哋嘅祖先亚当夏娃活咗几多年啊？
知不知道我们祖先亚当夏娃活了多少年？
知唔知啊？
知道吗？
去唔去到一千岁啊？
去不去到一千岁？
大家好茫然喎、哦，系啦，创世纪五章五节。
创世纪五章五节，
佢话亚当咧活咗930岁就死了。
他说亚当活了930岁就死了。
咁你话哇930岁？
我们说啊930岁。
你想唔想活到930岁啊？
你想不想活到930岁？
我成日话俾即系啲弟兄姊妹听，我话而家应该咧，我哋可以活到120岁嘅。
我常常跟弟兄姊妹说，我们现在是应该可以活到120岁。
呢个有啲人咧系前所未有嘅打击嚟嘅。
对有些人来说是前所未有的打击。
我啱啱60岁退休。
我刚刚60岁退休。
你话俾我听，我仲有60年要活落去。
你告诉我听，我还有60年活下去。
跟住开始计我够唔够钱啦。
然后就开始计算我够不够钱花。
我哋见到咧，有时命长咧，大家未必个命在嘅。
其实我们有时候看到长命，我们未必那么享受的。
亚当虽然活咗930年。
亚当虽然活了930年。
虽然我喺我哋眼中佢好长命，
虽然在我们眼中他很长命，
但佢一生大部分嘅时间都系与神分隔。
但是他一生大部分的时间都是与神隔绝的。
其实我哋都一样嘅，我哋都各有各嘅生活。
其实我们也如此，我们都各有各的生活。
我唔知道你系几时决志相信耶稣嘅。
我不知道你是什么时候决志相信耶稣的。
但系其实真实嘅图画系我哋一路去各行偏行几路。
但是真实的图画是我们一直各自偏行几路，
与神隔绝，
与神隔绝。
其实与其话我哋去信耶稣，
其实与其说我们去信耶稣，
其实系耶稣嚟揾翻我哋，逐个逐个揾翻我哋。
其实耶稣是一个个的来找寻我们。
约翰福音10章10节，耶稣话：我来了是要叫羊得生命，并且得的更丰盛。
约翰福音10章10节，他说：我来了是叫羊得生命，而且得的更丰盛。
藉住耶稣，我哋了解乜嘢系同神和好嘅生命。
借着耶稣，我们了解怎样是和神更好的和好的生命。
呢、这个生命唔系讲紧在乎长短啊。
这个生命不是在乎长短。
呢、这个生命系可以让我哋咧去翻生命嘅源头，我哋渴慕神，渴想佢嘅说话，活得更有盼望。
这个生命是让我们回到生命的源头，渴慕神，渴想他的话，活得有盼望。
呢度讲紧嘅系我哋呢份属灵嘅生命。
这里讲的是我们这份属灵的生命，
系嚟自创天造地嘅父，
是来自创天造地的父。
藉住耶稣道成肉身，
借着耶稣道成的肉身，
住在我们中间，
住在我们中间。
呢种生命嘅特质系能够应付一切幻变嘅环境同处境。
这种生命的特质是能够应变一切环境。不单止
使到我哋嘅生命洁净，
不单止使我们的生命洁净，
而且咧好似盐一样，
而且像盐一样，
让我哋面对呢个世界好多嘅唔好，我哋都可以有防护嘅作用。
让我们面对这个世界有很多不好的，都能够仍然有防护的作用。
多马唔知道去富家系边条路，
多马不知道去富家是哪一条路。
耶稣就咁样答佢：我就系真理，我就系道路、真理、生命。
耶稣就这样回答他：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
冇路就冇得行噶啦，大家。
没有路就不能就没得走的，大家都知道。
冇真理就唔能够明白。
没有真理就不能够明白。
其实冇生命系唔能够存活。
所以其实没有生命是不能够存活。
我唔知道你信咗耶稣之后，你有冇觉得你嘅生命不一样？
我不知道，当你信了耶稣之后，你有没有觉得自己的生命不再一样？
你嘅生命不一样系咪因为真理？
你的生命不再一样，是不是因为有真理？
你系咪？行紧一条以前觉得睇唔到，但系而家觉得好啱嘅正路。
你是不是正在走一条以前觉得看不到，但是现在觉得是非常正确的一条路？
其实喺呢个句子里边咧，道路系嗰个主体。
其实，在这个句子里头，道路是一个主体，
而真理同生命咧系附属嘅。
而真理和生命是附属的，
所以有人这样解读，其实耶稣就是一条有真理有生命的道路。
所以有人这么解读，耶稣其实就是一条有真理与生命的道路。
因为耶稣是真理和生命，
因为耶稣是真理和生命。
这里讲话帮我们，除了耶稣以外没有其他道路，别无拯救。
这里告诉我们听，除了耶稣之外没有别的道路，别无拯救。
弟兄姊妹，今天你是不是 行緊一條正路嘅上邊咧？
弟兄姊妹，今天你是不是走在一條正路的上面呢？
我哋可能都會翻嚟教會嘅。
我们可能都会回来教会，
但如果没有当中的真理和生命的话，
但是如果没有当中的真理和生命的话，
可能我们极其量只是参与一些宗教活动，
那可能我们极其量只是参与一些宗教的活动。
这条路的特征就是有主的真理，
这条路的特征就是有主的真理，
有主的生命，
有主的生命。
让我们检视一下，究竟我们是不是在这条路的上面呢？
让我们自己检视一下自己是不是正在走在这条路的上面。
好了，最后一点了，
最后一点
每次都很赶是了。那么原来呢，在约翰福音，我呢跳一跳了一段经文之后翻到下一章，麻烦是我看了11至14章14节先。
我们先看跳一跳经文，看到11至14节先。
这里呢是提到第十二节，就说呢一个更大，见到大只了一点，叫做更大的事。
这里有提到一个更大的事，你们看到
的。我所做的事，信我的人也要做，并且要做比这更大的事。
我所做的事，信我的人也要做，并且要做这比这更大的事。
原来更大的事这个字呢，是只是得约翰福音先用的啫。
原来更大的事呢，只是在约翰福音里头才有采用。
除了这一段之外，还有两节，一个我带大家看的。
除了这一段之外，还有两节，一会会带大家看。
我不知道大家有今天尝试考大家恩典之路是怎样的，更大的事是怎样的，你觉得
今天尝试考大家恩典之路是怎样，那么再问你们更大的事又是什么呢？
如果呢我们用字面的解释，
如果我们用字面的解释，
其中一个流行的讲法就说耶稣一生只得在巴勒斯坦里面去游走。
其中一个比较流行的讲法就是说，耶稣一生只是在巴勒斯坦里头游走。
而且耶稣传道几年啊？
而且耶稣传道多少年？
三年，好快就过。
三年很快就过。
但系佢班门徒咧，就将福音传去四方，地域范围上，同埋咧年数上面，都好似比耶稣作嘅更大。
但是他的门徒却把福音传到四方，不论是地域方面还是人数方面，似乎门徒比耶稣做得更大。
所以呢，有人就说耶稣这里讲就是讲紧门徒接触的人数、归主的人数都比耶稣做的更大。
所以有人说，在这里耶稣说的是门徒所接触的人数以至归主的人数都会比耶稣所做的数目更大。
我不知道这个是不是都是大家在想的呢？
我不知道这个是不是都会也是大家所说想的。
如果有一天 Christy 跟大家说我们国语堂要做一些更大的事，
如果有一天 Christy 跟大家说我们国语堂要做一些更大的事，
你怎么想
呢？你会怎么想？
可能第一件事我们要逼满人，跟着我们就可以去那边了。
然后可能我们会想我们这个堂要坐满人，然后我们就可以换到那边去。
其实今天回到来是感动的。
其实今天回到来是感动的。
因为很多弟兄姊妹我很久没见过了。
因为很多弟兄姊妹我很久没见过。
是好的。
是好的。
但是似乎耶稣这里讲更大的事不是这样的意思。
但是似乎耶稣在此讲的更大的事不是这么回事。
更大这个字呢，在希腊原文呢是 mesona。
更大这个字在希腊原文里头是 mesona。
这个原文的字呢，其实很难翻译成为更大的数量。
这个原文的字是很难翻译成更大的数量。
约翰福音呢采用这个字的时候呢，很多时候都是讲一个更好的品质。
约翰福音在采用这个字的时候，很多时候讲的是一个更好的品质，
或者是更重要的意思，
或者是更重要的意思。
譬如耶稣在约翰福音5章36节，他说我有比约翰更大的见证。
比如约翰福音5章36节，耶稣说我比我比约翰更大的见证。
如果按着这个方向思考的话， Mesona 即是更大所指向的事。
如果按照这个方向所想的话， Mesona 所指的更大更有用的事，
看来不是单单讲的门徒比耶稣做的事覆盖地域更大，或者归主人数更多，这么肤浅。
看来并不单单是指门徒所接触的人数、带人归主的人数，或者覆盖传福音的地方比耶稣做的更大，这么肤浅的层面上。
我们花多少少时间在约翰方看看什么是更大的事，
我们花多一点时间看看约翰福音讲的这个什么是更大的事。
第一段呢，就在约翰福音1章50节这一段经文。
第一段就是约翰福音1章50节。
大家看不看到啊？会不会干了就是？看到，那我就不详细读了，因为我时间有限。不过呢，这里就是耶稣。
我不详细读。
因为这里就是耶稣遇见拿但业。
这里讲的就是耶稣遇见拿单业。
我不知道你对拿单业有多认识，
我不知道你对拿单业有多少的认识。
不过呢，佢都同多马有少少似嘅。
不过他与多马是有一点点相像的。
佢见到耶稣嘅时候咧，其实都几老实不客气嘅。
他看到耶稣的时候，其实都挺老实不客气的。
即系话拿撒勒仲出啲咩嘢？
也就是说，拿撒勒还能出些什么呢？
佢睇唔起耶稣嘅。
他有一点看不起耶稣。
但系耶稣竟然咧，反而话你系一个真以色列人。
但是耶稣竟然说你是一个真的以色列人，
所以呢，拿但业这里就回应他了，他说你是上帝的儿子，你是以色列的王。
所以呢，拿但业就在这里说你是上帝的儿子，以色列的王。
耶稣更加对拿但业说，你将要看见比这更大的事。
耶稣更是对拿但业说，你将要看见比这更大的事。
其实呢，原来在早早在约翰福音一章，耶稣已经话俾我哋听乜嘢系更大嘅事。
其实早早的在约翰福音一章，耶稣已经告诉我们听什么是更大的事。
就喺之后嗰句，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哋，你哋将要看见天开了，上帝嘅使者上去下来在人子身上。
就是说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你们将看见天开了，上帝的使者上去下来在人子的身上。
呢句经文好似好熟面口咁样嘅。
这段经文好像很熟悉，
就是刚刚我们看那段，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
就是我们刚刚看的那句，我就是道路真理和生命。
天开了，耶稣开了这条道路，藉着他自己的牺牲。
天开了，耶稣开了这条道路，借着自己的牺牲。
耶稣就是神和人之间的那条道路，
耶稣就是神与人之间的那条道路，
就是我们等了很久的那个尼赛亚，
就是大家等了很久的弥赛亚。
人类可以透过耶稣去到父那里，
人类可以透过耶稣去到父那里。
简单来说，耶稣成就了救恩。
简单来说，耶稣成就了救恩。
我们看见天开了，
我们看见天开了，
人和神之间重新有生命的结连，
人和神之间重新有了生命的连接。
这个就是耶稣向拿但业讲的更大的事。
这就是耶稣向拿但业说的更大的事。
下一章，另外一段呢，在五章那里出现的更大的事。
另外一段是在五章讲的一个更大的事。
他这里呢，他跟我们讲话，耶稣跟我们讲，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通常这个我实实在在都要留意，他讲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只凭着自己不能够做什么，唯有看见父所做的，子才能做，父所做的事子也照样做。
这里耶稣对他们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实实在在这个字如果一看到要很小心，只凭着自己不能做什么，唯有看见父所做的子才能做，父所做的事子也照样说。
留意以下那段，父爱子将自己所做一切的事指给他看，还要将比这更大的事指给他看，叫你们稀奇，父怎样叫死人起来使他们活，子也照样随自己的意思使人活。
好，注意下一段，父爱子将自己所做的一切事指给他看，还要将比这更大的事指给他看，叫你们稀奇，父怎样叫死人起来使他们活，子也照样随自己的意思使人活。
我不知道你平时有没有看过这段经文，不过今天在这个背景看到之下，耶稣提出更大的事，可能在这段经文的含义是非常清晰的。
不知道你们平时有没有看这段经文，但是在这里耶稣提到更大的事，这段经文里的含义是非常的清晰。
更大的事就是父怎样叫死人起来叫他们活，子也照样随自己的意思使人去活。
更大的事就是父怎样叫死人起来使他们活，子也照样随自己的意思使人活。
更大的事岂不是就是耶稣叫人出死入生的救恩吗？
更大的事岂不就是耶稣叫人出死入生的救恩吗？
耶稣所做的事工其实重点不是要遵守任何规条。
耶稣所做的事工不是叫重点不在于遵守各样的规条，
也不在于有没有什么神迹奇事，
也不在于有什么行迹奇事。
耶稣所做真正的核心就是人子叫死人起来随自己的意思使人活过来。
真正的核心是人子叫死人起来随自己的意思使人活过来。
所以耶稣呼召我们去跟从他，那个核心的使命其实就是要我们这班门徒亲身经历和见证这个更大的事。
所以耶稣呼召门徒跟随他，那个核心的使命就是叫我们这些门徒亲身去经历和见证更大的事。
就是我们回应耶稣的呼召，我们行在这条道路，有真理生命的道路上面。
就是我们回应耶稣的呼召，行在这个有真理生命的道路上。
我们藉着耶稣首先同创天造地的父重新去结连复和。
我们借着耶稣首先跟创天造地的耶稣神重新的接连复合。
我们首先耶稣基督在我们个人生命里面出死入生的救恩。
我们首先得到耶稣在我们生命里头那出死入生的生命。
而我们领受的耶稣挑战行更大的事，就是要带领未认识他的人，现在活在死的里面的人，同样得到这份得生的救恩。
也就是我们要带领那些现在仍然活在罪里的人，没得到耶稣救恩的人，同样的得到这个救恩。
弟兄姊妹，这个是不是你回应召命的根本和初心呢？
弟兄姊妹，这是不是你回应召命的根本和初心呢？
什么是最大的事呢？
什么是最大的事呢？
我们可能都会回应耶稣，我们为愿意为你做更大的事的。
可能我们都会回应耶稣，我们愿意为你做更大的事。
但如果理解更大的事上面捉错用神的话，
如果在理解更大的事抓错了这个中心的话，
可能我们不是一个对耶稣的一个的吩咐真实的回应，
可能就不是我们对耶稣吩咐的一个真实的回应。
对于耶稣那个的召命，我们有多少的领受呢？
对于耶稣的召命，我们有多少的领受呢？
今天可能我们着重的
今天可能我们所着重的
不是我们的聚会是不是做得很顺畅，
不是我们的聚会是否做得很顺畅，
不是我们有多少人参与，
不是我们有多少人参与，
而是未信的人，
而是未信的人
藉着我们所做的，
借着我们所做的
能够和我们一样经历出死入生，
能够和我们一样经历出死入生，
被耶稣拯救的过程，
被耶稣拯救的过程，
这个就是天父眼中更大的事。
这就是天父眼中更大的事。
回首我们的服事，
回首我们自己的侍奉，
我们最看重的是不是这个更大的事？
我们最看重的是不是这个更大的事呢？
因为有时都会被很多繁文缛节一些得不得体的事去影响我们的看法，
还是很多时候会被一些繁文缛节一些得不得体的事情去影响我们的看法。
我不知道在这里分享过没啦？
我不知道在这里分享过没有。
我真的很小气的，
我是很气量小的人。
我第一个的侍奉，
我第一个的侍奉
就失败了，
就失败了。
我第一个侍奉有些人知道我是唱诗班的，
我第一个侍奉有些人知道我是在诗班唱歌的。
跟着呢，我练了一个月的歌，
接着我练了一个月的歌，
我7:30之后7:30就回到教会了，
然后我7:15就回到教会。
我当时18岁的，
我当时才18岁。
你一个18岁的年轻人7:30回到教会其实很难的，
要一个18岁的年轻人7:15回到教会其实是很难的事。
怎知回到去，
谁知道回到去，
我都依然有穿上整套衫的了，
我都依然穿戴整齐的，
打呔西裤皮鞋，
穿西裤，有打那个领带和皮鞋，穿皮鞋。
司班长跟我讲，
司班组长跟我说，
你没擦鞋，
你没有刷干净你的鞋，
你不可以上台唱歌，
你不可以上台唱歌，
你坐在这里反思定是去即系默哀咁样。
你坐在这里好好反省一下。
记到而家，
我记到现在，
我好想搣甩呢个回忆。
我很想抹去这个回忆。
记到而家谂下几大伤害啊！
记到
童年阴影啊！
记到现在，你想想伤害多大，就好像童年阴影一样。
我讲自己呢个好核突嘅例子。
我说这个就是很丢人的这个例子。
有时就系想同大家分享乜嘢更大嘅事。
有时就是想跟大家分享一下什么是更大的事。
如果唔系有弟兄姊妹关心我咧，
如果不是有弟兄姊妹关心我呢？
18岁嘅 Herbert 应该唔会再翻教会噶啦。
18岁的 Herbert 应该不会再回教会了。
可能大家来到澳洲我够胆讲这些说话了，
可能大家来到澳洲就敢说这种话。
因为澳洲我们英文堂那些穿不穿鞋就走上去打鼓的，
因为在澳洲英文堂的那些孩子他们不穿鞋就上台打鼓了。
但是去非洲的话如果你穿鞋是没礼貌的，知不知道？
但是如果去非洲的话你穿鞋是没有礼貌的。
所以我们很多时候我们说为神要做更大的事，
就是很多时候我们说为神要做更大的事，
我们执到的要妥妥当当，
我们要收拾的干干净净妥妥当当，
其实背后有没有这个真正更大的事的意思呢？
其实背后有没有这个真正的更大的事的意义呢？
我每一次来国语堂我都感动的，
我每一次来国语堂我都会感动，
因为见到一帮服侍的弟兄姊妹 很用心，
看到一帮服侍的弟兄姊妹非常用心，
我很心里面很盼望大家心里面有这份更大的事的想法，
我衷心的盼望在弟兄姊妹当中心里当中有这个更大的事的想法，
将事工搞到井井有条，
不单只把事工弄得井井有条，
而在这个过程里面让未信的人看到我们彼此相爱，
而在这个过程中让未信的人看到我们彼此相爱。
知不知道很多人去布道会不是因为那篇道而决志的？
知不知道很多人去布道会不是因为那篇道而决志？
我听过太多次了，
我听过太多次了，
因为他见到厨房那班人很大汗，但还在那里预备那些茶点，预备那些糖水，令到他们很感动。
而是他们看到在厨房工作的那些弟兄姊妹很冒着大汗在那预备茶点和甜点的那个感动。
我们呢回到约翰福音第十四章，完了，差不多。
我们回到约翰福音的第十四章，差不多。
作者告诉我们，门徒当时心里面忧愁，不单只是多买一个。
那你告诉我们听，门徒当时心里忧愁不单只是多马一个人，
其实个个都忧愁的，
其实个个都忧愁。
十三章彼得已经做了事了，
十三章的时候彼得已经做了一些事的，
不过最后呢就将这个门徒去作为一个总结，
不过最后我将这个门徒去做一个总结。
这个门徒叫腓力，
这个门徒叫腓力，
很少出声的，
他很少吭声，
但他又问了一个问题了，
但是他又问了一个问题的，
我就这么演绎了，
我就这么演绎的。
哎，唔好咁烦啊，耶稣，求你将父显俾我哋睇，
他就
咪知足咯。
他说：哎，别这么烦了，这是我的演绎，求你将父显现给我们看，那我们不就知足了吗？
好明显，佢未必听得明耶稣系我系真理道路嗰啲咁圆嘅说话。
很明显，他听不明白耶稣说我是道路、真理、生命这些这么玄的话。
好明显，门徒不单止忧愁。
很明显，门徒不单只是忧愁，
他们甚至感到困惑。
他们甚至感到困惑，
在负面的情绪劣势之中，
在负面的情绪和劣势当中，
我们看到他们对未来耶稣离开了之后一点把握都没有。
我们看到他对未来耶稣离开后一点把握都没有。
耶稣这样回应腓力，
耶稣是这么回应腓力的：
我与你们同在，我与你们同在这么长久，你还不认识我吗？
他说：我与你们同在这么长久，你们还不认识我吗？
我预备这段经文的时候，我鼻子都发酸。
我在预备这个经文的时候，我鼻子都发酸。
我想着，如果耶稣今天跟我讲，
我在想，如果耶稣今天对我讲，
或者对大家讲，
或者对大家讲，
耶稣和我们同在这么久，
耶稣和我们同在这么久，
我们还没认识他吗？
我们还没有认识他吗？
我不知道你过往和耶稣有多少经历，
我不知道过往你跟耶稣有多少的经历，
但在座我认识一半以上的弟兄姊妹信了很多年了，
但在座我认识一半以上的弟兄姊妹是信了很多年的，
我相信我们是经历过主耶稣的，
我相信我们是经历过主耶稣的，
繁忙的生活令到我们抛诸脑后，
只不过繁忙的生活令我们抛诸脑后。
弟兄姊妹，让我们擦亮我们的眼睛，
弟兄姊妹，让我们擦亮回我们的眼睛，
在我们生命经历里面，我们好好察验耶稣为过我们所做的事，
在我们生命的经历中，我们好好的体察耶稣为我们所做的事，
想翻起每一件在高山低谷里面大大小小的恩典，
回想每一个高山低谷神大大小小的恩典，
然后我们凭着信心回应耶稣给我们一个更大的应许，
然后我们凭着信心回应耶稣给我们一个更大的应许。
第十二节刚才读过，我所做的事信我的人也要做，
第十二节刚刚说过，读过，我所做的事信我的人也要做，
并且要做比这更大的事，
并且要做比这更大的事。
弟兄姊妹，当我们生活翻起暗涌风浪在前面，
弟兄姊妹，当我们生活翻起暗涌风浪在前面的时候，
我们看不见前面条路的时候，
我们看不到前面的路的时候，
我们应该怎样回应 耶稣叫我们所做的更大的事呢？
我们应该怎样回应耶稣叫我们做的更大的事呢？
彼得前书二章九节，
彼得前书二章九节，
他说叫你们宣扬那召你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
他说叫你们宣扬那召你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
耶稣就是这条道路，
耶稣就是这条道路，
是通往天国的唯一道路，
是通往天国的唯一道路，
是世上我们唯一可以行的路，
是世上我们唯一可以走的路，
也都值得我们去效法的路，
也是值得我们效法的路。
耶稣的路是一条顺服的路，受苦的路。
耶稣的路是一条顺服的路，受苦的路，
也都是一条蒙福的路，得胜的路，
也是一条蒙福的路，得胜的路。
我不知道大家现在生命的状况是怎样，
我不知道现在大家生命的状况是怎么样，
但原来受苦的路和蒙福的路原来都是同一条的路，
原来受苦的路和蒙福的路都是同一条的路。
今天我们口唱赞恩典之路的时候，
今天当我们口唱恩典之路的时候，
我不知道你是看到一个什么图画，
我不知道你看到的是怎样的一幅画图画。
真实耶稣的道路，
原来真实耶稣的道路
未曾应许天色常蓝，
未曾应许天色常蓝。
我们看到耶稣所行的路都是不容易的，
我们看到耶稣所走的路都是不容易的，
所以说是一条顺服的路，受苦的路，
所以说是一个顺服的路，一条受苦的路。
不过同时都是蒙福得胜的路，
不过同时也是蒙福得胜的路。
盼望弟兄姊妹今天我们再一次去想究竟什么是恩典之路的时候，
盼望弟兄姊妹今天再一次就想什么是恩典之路的时候，
我们再一次被神过往我们生命里面的恩典感动触动，
我们再一次被神过往在我们生命中的恩典去感动去触动，
使到我们重新得力去做更大的事，
使到我们重新得力去做更大的事，
就是跟旁边未认识主的人分享这个大喜的信息，
就是跟身边还没有得到恩典的得救的人去分享这个更大的事，
让他们愿意行在耶稣这条恩典之路的上面，
让他们愿意走在耶稣这条恩典之路的上面。
同心低头祷告，
让我们同心低头祷告。
亲爱主，我们再一次感谢你。
亲爱主，我们再一次感谢你。
感谢你藉着你的话语，再一次帮我们去思考什么是恩典之路。
感谢你借着你的话语，让我们再一次思考什么是恩典之路。
什么是为你去做更大的事？
什么是为你做更大的事？
求主你帮助我们。
求主你帮助我们。
我们能够默想，能够去重新去记得你在我们生命里面做过的每一件大大小小的恩典，
让我们能够去默想在我们生命里你为我们做的大大小小的恩典。
我们被你的爱激励，
让我们被你的爱激励，
我们就有正确的方向和那个力量去为你做更大的事，
我们就有正确的方向和力量去为你做更大的事，
就是同人分享你这份的恩典的救恩，
就是让我们能够人与人分享你这会恩典的救恩。
求你加力给国语堂，
求你加力给国语堂，
加力给我们教会，
加力给教会，
让我们继续在这个地区成为福音的灯台，
让我们继续的在这个地区成为福音的灯台，
将更多失丧的灵魂在黑暗出光明，
将更多的世上的灵魂从黑暗出光明。
这样的祷告奉主的名字祈求，
这样的祷告奉